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思考一个非常奇特的话题啊，非常奇特的专题。这个专题对大家非常非常有用，这是我们分享使徒保罗的人生，这样的一个奇特的生命效法的第24讲啊。我们一晃已经差不多半年24讲啊，每天每周讲一讲24讲了。我们要思考保罗生命当中很奇特的一面，就是他的癫狂。他的癫狂，保罗本身是一个学富五车的人，是一个很大学问的人，但是他的生命却表现出持续的一个激昂。这个激昂在许多的人眼里啊，我们叫做癫狂。所以癫狂本身是一个不太好的词，不太好的词。我们说这个人疯疯癫癫的，但是用在圣徒的生命当中，却给我们看到一个奇特的光环。所以我们现在的生命就是癫狂。所以这是我这周祷告来所得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感动。所以到了星期四的时候，我就比较确信这个讲题再一次像以往的讲题一样，是神有一些灵里边的带领。那么上周小文姐妹在带领诗歌的时候很奇特，我就感觉到好像有一幅图画，就是一个飞机在往上飞啊，在穿岗啊，在拉起这项飞机刚起飞的时候，就好像有一种大网在给它拉住啊，一个无形的大网在拉它，这就飞机往上起啊，非常非常沉重，非常沉重。这就是意味着我们的生命莫名其妙的出现一个奇特的状况，就是年纪轻轻血少张狂。一个生命像你们这么年轻就没有了激情，这是何等的悲哀。像我这个年纪啊，我总说我已经48了，我现在虚实已经48了，快50的人了，半百了，我的生命还这么激昂，为什么在座的比我小一半的，你们现在25、26岁上来小一辈的人，为什么不猖狂？为什么不轻狂？为什么不癫狂？为什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们没有了解到生命的真谛，没有明白生命当中原来有一个奇特的一个生命的品质，生命的本性没有开发出来。所以照此以往下去，我告诉大家，大家的生命不会太精彩，您的爱情也不会太精彩，您的信仰也不会太精彩。所以我们今天思考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啊。在分享以前呢，我要有个感动，是今天凌晨啊，今天凌晨2点多钟，傅斯和婉珍回来了啊，他们一路应该说是非常愉快，从台湾这次回来。我呢，因为很特殊，那次没有赶回来啊，很奇特的一次拦阻啊，这是唯一的一次啊，飞机这样的一次大的误点没有赶回来，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安排曾广山传道在传的时候呢，他也有感动，所以带出了十诫的信息。十诫当中两个信息，一个是孝敬父母，所以双方的父母比较高兴，尤其是还没有信主的父母。第二个来讲呢，去除偶像，所以这样对父母也是一个很大的警醒，不大警。他们回来所带来的一些比较平安的一些东西，我看了是非常欣慰的啊。两个人生命越来越单纯，这是神的儿女一个特征。当一个人很单纯的时候，真道就会流淌出来，流淌出来生命的激情就会比较纯美，而且会比较持续的纯美。所以现在到今天为止，我们今年已经有7对的这样的年轻的弟兄姐妹成家啊，这7对当中绝大部分是彩虹之家，我看着你们长大的，差不多都是我为你们受洗的，也差不多是在彩虹家这个信主的。所以我看到你们就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心力。如果说神现在啊带我到去其他的地方，我想到你们几位，我也觉得啊至少有一个功课，有一个作业向神交差的。所以你们是彩虹家羊，是神托付给羊，是我属灵的孩子，所以我跟你们的关系就像血肉一样，非常关系。所以今天看到你们非常美好的这样回来，我心里非常高兴啊！我心里非常好的。几天前我也有一点点担忧，所以为你们祷告。这次回来我感觉很好，很好。所以我为着我上一次没有参加你们的婚礼啊，我实在是很抱歉， 非常很抱歉，但是我相信在主里边我们有同感一灵的东西我们会这个东西不会成为我们情感方面的拦阻我也希望你们大家都要珍惜，都要珍惜你们这样的弟兄情谊，不要因各种其他的原因忽略弟兄姐妹当中生命当中一些很大的 moment 很大的 carry 这是他们生命当中非常美好的事。其他的弟兄姐妹也一样，我看到你们生命婚姻家庭越来越美好合一我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心里很高兴。那么我们今天就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就进入这个主题。在圣经使徒行传谈到了一个很奇特的事，还有很奇特的事，在保罗被囚，在他被审讯的时候当初亚基帕王，也就是当时的犹太人罗马人设立的一个傀儡的王，和当时的这个菲斯都是罗马皇帝所设立的总督，他们几个人联席的审判这个保罗，保罗就把他的一生当中很多很多的见证，很多很重要的见证就分享出来。所以分享出来以后呢，保罗这样分数菲斯都就作为总督，就是以前的比拉多那个角色，那总督大声说保罗保罗你癫狂了吧，然后接下来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的学问太大，反正你癫狂了。这是历史上给我们留下一个很奇特的见证，这是保罗生命带出的一个奇特的一个光环一点，我们特别要注意保罗生命这一点。联想保罗整个他服侍主的这几十年，保罗的这生命当中的奇特的迹象，是我们效法保罗不可或缺的一点。如果我们失去了保罗生命持续的这样的一个迹象，我们这么小小的年纪就失去了信仰生命当中一个很奇特的一个东西，一个本质，我们就变成了小老头以前我们说一个老头少年老成就是变成了小老头，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基督徒的生命给我们看到很奇特的东西，一方面他驯良的像鸽子，所以基督徒有一方很温柔很温和，但是当基督徒引吭高歌的时候，敬拜赞美的时候，祷告的时候，祈求的时候，献爱心的时候，持之以恒的时候，恒久忍耐的时候，他却表现出奇特的一些情感的因素就会出来。这些情感因素有的像火一样，有的沉静的像深流一样这两个方面不同的表现，但是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奇特的生命现象。这个时代下面和一些世俗的没有这种信仰的这种忽起忽落的心血来潮的虎头蛇尾的这样的一些风风火火的完全不同他的激昂有的时候也表现出非常激昂的东西，但是它带有很强的一个内在的持续性，正是因为这个持续性就把整个的世界就变过来了。所以耶稣基督真正死而复活升天以后，短短的一两百年的时间，就把一个强大的多神论的世俗的国家罗马帝国就完全挽回来了，就整个翻转过来了。所以到了今天两千年以后，我们现在依然有20多亿的人宣称他是基督的信徒，依然有90%的人相信这个世界是有神的。所以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时候，他的生命应该有所不同。那这个生命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其中有一点很重要的不同，就是它似乎是一种癫狂的生命，生命要出现癫狂，生命不能够四平八稳，不能够不冷不热。所以在启示录，神在谴责那这个教会的时候，就谈到了一点，神巴不得我们或冷或热，或冷或热，就怕我们也不冷也不热。所以神说对也不冷也不热人，他一定他必要，神用的词是必要，要把它吐出来，要把我们吐出来。所以一个教会不冷不热的神要吐出，一个人不冷不热的就失去了神造我们的本性就是我们完完全全没有达到我们作为生而为人的这样一种本能。因为人是本能是有情感的，所以神是有位格的神。什么叫位格呢？就是神有喜怒哀乐，神像一个人一样有喜怒哀乐，所以人也是有位格的，人是有情感的。人没有情感就变成了钢琴，就变成了电脑，就变成了机器。所以人被造因为有情感，因为现在我们叫做七情六欲，因为人有喜怒哀乐，所以人就不同于一般的机械，一般的钟表，一般的精致的一些玩意儿，一些东西所以神人是超越任何的东西，所以人是要有情感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一个很奇特的，在分析中在谈到这个论点，就谈到了，他说你学问太大，反叫你变白。所以这里边我们要思考一个很重要的，保罗到底谈了什么？我们大致回顾一下这段圣经。这段圣经在审判保罗的时候，就为什么你违背老祖宗的犹太教的一些传统？为什么这样？所以为什么这些人要群起攻之，要判你死罪？所以保罗就把他自己的一生啊，都给很简洁的把重点，把他一生的重点都告诉了这个菲斯都。他一生的重点有几点，一个他是一个为着祖宗的这种宗教非常火热的，他甚至逼迫基督的门徒，但是他在大马色路上就被基督所看到，被真大光所照耀，大光所照耀，所以他无法否认这个主已经复活了，耶稣基督复活了，所以他生命就一个反转，反转完以后他就火热的传递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拿撒勒人的木匠的儿子，就是我们盼望的一个救主，一个弥赛亚啊。然后他就不计一切的代价去宣讲这个道理。所以菲斯都在听到这个道理，菲斯都他本身是罗马派来的，他很可能是罗马的人，所以他不像这个亚基帕一样，也不像以前的这个希律王一样，这些王对整个犹太的信仰他还都是了解的，所以他听了以后就很奇特，他知道保罗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保罗是有罗马公民，保罗又是对旧约的这种希伯来的律法有深刻研究的一个人，所以他就说到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在他听的时候他说，你学问这么大，你学问大到一个程度，是不是太大了？太大了，到了一个程度，反叫你癫狂。你看到吗？人生命当中就有一个奇特的矛盾，这个矛盾是什么呢？就是当学问大的时候，应该是非常冷静的啊，非常平稳的，对不对？应该是这样。你看，反叫你癫狂，你看到这个对比了吗？这是人的一个自然的逻辑，就是意味着癫狂的人是什么呢？是学问比较小的市井小民，或者是野老村夫，所以被一些东西一煽动起来，哇，他马上就情绪上来，就好像以前的红卫兵，就好像以前的义和拳啊，都是一些无知的小民，所以很容易被煽动。那么学问大的人就应该是非常非常冷静，那么不冷静的那癫狂的人就应该是什么呢？就应该是没有什么学问的人。所以这两点其实的一个矛盾，在一个神所拣选的生命当中，就是保罗的生命当中，就奇妙的合在一起了。就是保罗的学问大，连外邦人，连审判他的人都不得不承认。那么保罗生命表现出的一个奇特的执着，一个奇特的火爆，一个奇特的癫狂，一个真正的一种 passion， 这个东西也是他们有目共睹的。而且这个癫狂不是一天的，是他看到整个的这一生的啊，在这个时候写保罗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进入保罗服侍的后一阶段，因为这个服侍完以后，他就拉到罗马，拉到罗马以后，很可能保罗就在狱中最后啊写了几封书信，他就殉道了，他就殉道了。所以在回顾保神这20多年来的这样的一个服侍，让我们看到和大家都看到了，他是一个持续的滋养，他不是这两天啊，然后带出几个想法，带出几个火热，而过两天就没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一个持续的一个，这都有一种火热，但是这个火热很奇特，过了几天哎就没了，过了几个月没了，过了半年一年没了。啊，所以有的人是一周一个周期，有的人是3个月一个周期，有的人半年一个周期，有的人1年一个周期，所以才有孔子这位中国的世俗的圣人说了一句话，他说：“往者我听其人信其行。”以往的话，我听一个人说怎么样，哇，很激昂，很慷慨，我就相信他的。可今者我听其人观其行。可到今天，因为我被骗的太多了啊，他们说的天花乱坠，激昂似火，最后结果他先抛身要药，先溜号，先成为开小差的。所以他怎么样呢？他说我听其言观其行，所以就成为中国的一个很奇特的一个人本主义智慧，就是我们不能光听他的，我们还要看他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们也是这样啊，你们彼此也要这样，也要互相的用这样一个鼓励，因为我们毕竟是犯了罪的，所以我跟你们相处，许许多多的今天，你们成为神所用的、神所喜悦的、神所怜悯的人，包括我也很怜悯，我也很爱戴，我也很鼓励你们，不是偶然的，是因为我听其言观其行，因为你们许许多的人已经在几年的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祝福当中，已经慢慢长大，已经说话是有谱的，说话不是没有谱的，说话不是几个月哇就变成脑子，就整个彻底反转，不是这样的。 所以正是这样的人，你就活出了神的信实，活出了圣灵果子当中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信实。一个信实的人才能被神所用，一个不信实的人是不能被神所用的。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看到保罗的癫狂是一个信实的癫狂，是个持久的癫狂，不是一个表面上的啊，或者忽冷忽热，不是这样的。那保罗的学问是一个持续的学问，所以他深知基督的奥秘，深知旧约的律法，深知罗马的文化，甚至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这两个合在一起，就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奇特的生命，就是他一方面非常有理智，一方面非常饱含着情感。这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思考的，这是人生的本性，这是我们所缺少的。我们不平衡，我们有的时候理智也不够平衡，因为我们不知道基督的奥秘，因为我们情感也不够激昂，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才出现上周的小文姐妹在带我，内心当中实在是很揪心啊！我不是说很忧虑，但是我觉得很揪心，很我就觉得这个飞机往上起上去，不知道被这些大网啪嚓给拉下来，这该怎么办啊？所以今天我要思考，我们让大家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生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我告诉大家，一个人的一生没有癫狂的时刻，你就没有真正的高峰体验。这高峰体验实际上是从尼采啊，从这个啊叔本华，从现代的整个的西方的哲学当中非常强调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生命要出现一些高峰的体验，高峰体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正的在灵里面出现很大的突破释放的时候，我们有这个高峰体验。我们以前我记得有个中国啊，我们的老乡天津一个很有名的叫冯骥才的一个作家，大家谁听说过他？冯骥才作家啊，最近非常有名。所以他就说，他说有一次听贝多芬的这个英雄交响曲啊，是我想是英雄还是田园，反正他自己第九或者第五交响曲，真是听的时候哇，突然间泪如泉涌啊，然后长时间的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的听着听着就累，呼吸不停。所以他就把这段生命写下来，他说这是我生命的奇特的一次体验，我从来没有。那接下来以后再听就没了，然后再听就没有那个感动了。所以人生当中有一些很奇特的激昂的时候，那是你人生当中不可多得的一些坐标。当我们跟神之初信仰真相交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会有一些奇特的点是被圣灵充满的，是被神所触摸的，是人和神的 encounter 那个点，大家千万不要忽略，那是使你整个的人生燃烧的时候，那个燃烧点你们千万不要忘记，这样不样。所以尼柝声在谈这一点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很奇的词，他叫圣灵的记忆。圣灵的记忆就是神给你生命打下的一个烙印，让你永志不忘的。所以我们记着这个圣灵的记忆了，我们一生有保存，一生啊真正没有白来。当我们时刻保持这个跟神相交这个记忆的时候，我们每一次经历这个记忆的时候，我们都能影响人。因为什么呢？每一次圣灵打下这个记忆的时候，就是圣灵充满圣灵同在的时候，所以就是让你癫狂的时候，就是让你啊整个人燃烧的时候。所以一个人不能被自己的激情所燃烧，被我们生命的本性燃烧，是人生很悲哀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思考激情燃烧的岁月这样一个概念的时候，当我们看这样的一些电视剧的时候，我们许许多多的时候，你们要被其震动。我常常被这样的电视剧所震动啊！我看这个电视，我常常的啊泪流满面，到今天我依然是泪流满面。所以你们现在都不流泪了，就是在那儿木然，你们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到底什么状态呢？你们是学问太大了吗？你是让你们真正的心如止灰啊，看破红尘啊，是这样的？不是吧？学问不大，为什么激情这么小呢？学问不大，应该激情很大，应该是这样。所以保罗生命当中给我们看到的，学问很大，记性很大，以至于在世人看被癫狂了，这是不是一个值得我们驻足、值得我们瞩目、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件事？我们生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就像以前台湾的一个神学院院长叫啊叫刘洪信啊，也叫林洪信啊，他说新加坡都很好，我感觉也很好，但是新加坡有一点，我怎么看不到小孩打仗呢？奇怪，他说我在美国，我在中国大陆都能感觉到孩子哇有血气的后像真的，但是新加坡怎么看不到小孩打仗呢？都很乖乖的，说话都像啊慢条斯理的讲。这是人生不同，他这句话说的蛮有意思的，蛮有意思，就是人之为人。总是有情感的，而这个情感被神所用，真正跟神的生命相结合的时候，就会产生信仰的奇特的一个激昂，奇特的一个生命的燃烧。 这就是我想，这就是保罗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一次奇特的这样的给我们看到这个见证。这就是保罗生命变化。我们怀着这样的一个心反思自己，反思自己的生命，反思自己的信仰，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进入更深的这个问题的一些反省和思考。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阿爸父，孩子们再次来到你真理的光芒当中，再次求你圣灵大大的去浇灌，去厚盖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被你的灵充满，不被你真理的圣灵所光照，我们就无法爱我们的主，无法爱我们的主，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生命当中你所创造的许许多的情感，许多隐含的像火山一样这样继续这等待喷发的这样的激情，我们不知道向什么喷发。而我们成为罪的原因，可能我们向着异性的伙伴喷发，向着钱去喷发，向着世俗的很多喷发，但是我们都知道终归不能持久，终归都是过眼云烟。你造我们本身的只是要我们向你真正的燃烧，向你真正的殿堂。主，我们今天要怀着这样的一颗真正的被你开启的心，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今天你奇特的供应。好，我们愿圣灵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得圣灵祈求，阿们。那么保罗生命当中这个癫狂是他的一面，但是保罗生命当中还有另一面，就是他的理智的一面。所以保罗他怎么形容他自己的服侍呢？怎么形容他跟我们自己的相处呢？他这样说，他说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这个我们包括他的同工，主要是他自己，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你看保罗在一方面在外邦人甚至在他们君王面前，人都看到这个人生命很奇特，怎么这么癫狂，怎么这么奇特，怎么学问又这么大，那个大学教授啊，说起话来是像年轻的小伙子一样这么激昂，为什么会这样呢？像青春期的孩子那么激昂，为什么这样？但是保罗在另一面教导我们怎么样呢？他在众人面前未尝不按照规矩行。而接下来保罗总结了他的一句话，他怎么说呢？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凡事都要规矩按着。这里边又表现出极大的谨慎，极大的理智，极大的谨小慎微。甚至保罗在别人面前说话的时候，我是多么的恐惧啊，多么的战惊啊，他是这样形容自己的。所以那个方面哇，又好像调转过来，他好像是非常非常谨小慎微的一个人。所以这两点给我们看到很奇特的东西。那么保罗自己把它怎么总结出来呢？怎么统一出来呢？保罗这样给我们看到统一。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这样说，他说我们若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所以保罗爱神的心激扬到一个程度，可以叫做癫狂的状态，如痴如醉啊，如狂。所以但是对于门徒，对于他所栽培的人，这些小羊们怎么样呢？他说我去为你们谨守啊，我不越雷池一步啊，我谨小慎微，啪让你们摔倒，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两点合在一起，给我们看到保罗生命当中很奇特的一点，他用理智却约束了自己，不在这些小羊面前所表现出让他们很难以理解的一面。他在神面前就像大卫一样，他是放声的赞美，放声的高歌，甚至在监狱里面他们也要赞美，要高歌。这是保罗给我们看到他跟神的关系和跟人的关系。所以我们再一次思想保罗的神奇的地方，我们叫做奇人保罗，再思考他的奇特的地方。所以我们用四句话概括保罗生命当中这个奇特的地方。第一点就叫做学富五车啊，第二句话叫做激情似火，第三句话叫做为主癫狂，第四句话于人无过。这是很奇特的一个生命现象，就是他是学问很大，就像中国历史上当中的许许多多像孔孟这样的学富五车的人，然后他的激情似火，这一点跟我们是不同的啊。我们有一个学问很大的人，忠心了儒家，这就叫什么呢？就叫做朱熹。所以他强调的是什么呢？存天理怎么样？在后三句话，后三个字什么？灭人欲啊，要把人的欲望都灭掉。所以这样的话，就形成了我们中国历史上非常典型的一种生命现象，叫做伪君子啊，叫伪君子啊，就是表面上仁义道德，背后里啊，文化大革命说什么？
男盗女娼啊，说的非常可怕。所以它里面有感情，有人的啊这样的激情，但是不让人放发出来，人就变成了一个枯死的、形容枯槁的这么一个人，像一个机械啊，像一个鹦鹉学舌的这么一个人，这不行了。所以神造人不是一个鹦鹉学舌的，神造人是要把他的个性表达出来，同时背后又有神的编织在里面，可能是神性在里面。这是很有意思，所以在孔孟之道当中，从孔子来讲，就强调有一点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以叫克己复礼。所以从他那儿到中兴，到1500年以后的朱熹，然后到今天的中国，许许多多的一些情况，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对不对？包括我们现在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些大的人物、大的领导，在公开场面上都是不苟言笑，就好像面啊，我们叫做面部麻痹，面部麻痹。就不会笑了，就这样，总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啊？这是很奇特的，我们小小的年纪就出现这种四平八稳，是很可怕的啊！不要这样端着啊，不要这样，所以你应该重情，你要重情高歌，应该赞美，唱诗的时候应该唱诗，应该放声高歌啊，回应的时候应该大声的去祷告 ，yes yes， 啊，拉门，是的喽啊，应该是这样的啊。我到全国各地哈，世界各地走的话，有许许多多的啊弟兄姊妹是这样做的，但是我感觉他们的灵里边就很流畅，很流畅的，不像我们那时唱诗，像上周的时候，我感觉这么大的一个担忧啊，我这次被拍到，这不知道扫完这飞机到什么时候蹦啊要被拽下来。所以我们再一次思考保罗，他的学富五车啊，他是一个高度智慧的人，而且他智慧被很多的学问和知识所充满，不像我们许许多多东西啊都不能够真正学得很透啊，以为学得很透，半瓶的醋，那是半瓶醋啊，真正深到了一段程度的话，哎，就打盹，就咳嗽啊，就什么呀，就打迷糊，激情自啊，他还是很有激情。为主癫狂，他是为主而癫狂，为主而癫狂，于人无过。但是癫狂到一个程度，哎，他跟人相处的时候却温文尔雅，却让你挑不出他的毛病，这是很奇特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理智和情感方面出现了又一个的奇特的完美，这是神所透给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个案例，一个标杆。所以保罗说效法他，像我们效法基督一样，我们再一次不要忽略这句话，我们效法他什么，我们现在已经谈了24讲，我们今天要谈效法他理智和情感的完美统一。他的情感高到一个极致，让人看到是癫狂，然后他的理性完美到一个极致，让人看到这是一个历代史当中最大学问的一个人。我们要做到这样，所以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你提保罗怎么谈了20几次还没有完，能完得了吗？你能做到吗？你想到这些问题吗？没有想到东西的话，你怎么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哦要结束呢？我还没有说要结束，你怎么要结束呢？你看到圣经里边挖掘这些东西没有？你没有看到这些东西，你以为自己已经不错了，心里挖稳了，但是很遗憾，学问浅浅啊，激情淡淡，这样的一种生命，这怎么了得呢？人之为人，我们要思考更深的一步。我们从保罗这个完美的统一，从圣灵要我们效法保罗，我们就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神到底给我们生命一个什么样的本性和本能？为什么神在保罗这个生命当中啊，这样奇特的一个极端的矛盾，最后达到统一，要我们去效法他？那么人性当中，人之为人，原来有这样的一个不可拆散的这么一个矛盾的统一体，那是什么呢？那是这样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本质，理智。作为人，理智是健全，这是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的，所以人的本质是理性。第二个，感情要饱满，这是汤显祖啊，中国历史上牡丹亭的作者，他影响到我们上次说过，他影响到中国一个很伟大的文学家，就叫做曹雪芹啊。他说叹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啊。这情的东西
是人的本质，这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学派，就是人的本质是什么呢？是高度发达的激情似火的一个情感，这个情感燃烧到一个程度可以生死相许，就是说置之生死而度外。所以以前我们才有一句话叫做爱情成何会，这个啊，自由成何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厉害了，所以自由爱情这都是让人挑动人激昂的时候啊，到激昂人的生命到一个激昂的时候，可以把生命抛弃，也就是说在人生命当中可以有超越他生命价值的一些追求的目标，意思呢啊，尤其这些追梦会把人的感情燃烧起来，所以生命就变得非常非常奇妙，非常非常有光环啊，那是历史璀璨的一幕，那是真正上天当中飞过了一个璀璨的这样一个流星，非常美好，所以感情要饱满。接下来二者少其一怎么样呢？二者少其一怎么样？生命又缺残。如果你只有理性没有情感，你是缺残的。如果你只有情感没有理性，你也是缺残的。什么叫做缺残呢？就是残疾人啊，就是残疾人。我们有生理的残疾人，对不对？我们看到新加坡有很多新加坡的残疾率很高的啊，可能是因为近亲结婚的原因。啊，都是潮州人，都是闽南人，都是客家人，是亲戚。那时候我刚到新加坡，就惊讶，哎，为什么怎么这么瘦弱，怎么这么这样的，总是那样怪怪的啊？这个是有原因的。但是我们会忽略了，我们在灵魂当中100%的人都是残疾人，因为我们都会醉，对不对？所以从圣经角度，我们都残疾了，因为我们瓦器里没有信主的人是没有得到神性，没有那个宝贝的。所以我们有了神性接到的宝贝当中呢，很多弟兄呢也是残疾人，也是残疾人。那残疾在哪呢？残疾今天我们要残疾告诉大家，有残疾有两个很不可或缺的东西，一个是情感，饱满的情感，一个是健全的理智。如果你两者缺其一，你就是个残缺人。所以残缺人你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欠缺，一个破口。所以你为神做见证的时候，你做起来的时候就是跛脚，明白吧？就跟跑步的时候，如果你一个腿短一个腿短的时候，你走路还不太显，你跑马拉松的时候一下你就看出来了啊，你就欠缺很多。所以你越为所做工作越需要人健全，越需要人健全，越不能够在心灵当中有明显的残缺，有残缺是很要命的。所以2008年的时候我到美国去啊，在旧金山，我不知道陈旭姊妹你去过没去过这个教会，你去过这个教会吗？叫做牧主先锋教会，牧主先锋教会，这就是现在很多的风靡中国的啊，我们教会也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啊喜欢追逐听倾听他的信息的，这就是江秀琴牧师他那个奇特教，这是一个很奇特的见证。这个教会相当大，占地也不小，占地也不小，有几十英亩的土地，大概30多英亩，也和中国的土地大概200多亩土地，这样的一个教会，盖的也比较宏伟啊，像天安门的毛主席纪念堂一样，是四四方方的一个大的啊，四四方很高的。所以进去以后最吸引我的就是这个，就是这句话，什么话呢？就是耶稣，我唯一的热情，耶稣唯一的热情。这句话是谁说呢？就是江秀琴牧说的啊。江秀琴牧师我们都知道他是终身未嫁的啊，这是西安会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奉献为主的很多的啊姐妹，她要想服侍主就是一般不嫁人啊，不嫁人。所以神就在这个微小的器皿当中就有一个很大的扩张啊。他当时70年代初的时候完完全全的形单影只来到了洛杉矶，来到洛杉矶完全没有任何的东西，没有任何的背景，就这么一个孤零零的一个女孩子，然后起来，然后慢慢到今天，所以有很大的教诲。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内心当中是很奇特的一种感觉。作为一个女性，一个姊妹，当她说出基督是我唯一的热情，什么是热情呢？你看英文当中是 passion 啊， my only passion， 哎，你看就是我的激情，就是我的爱情。所以她公开的表达了她自己的爱，这是很难得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这个爱爱爱的啊，我们说圣爱的，他说里面就是 passion 这个词，就是让你们告诉你啊，我的爱情就是基督啊，就好像雅各里边啊，他是我的良人，我属他的啊，他也属我的。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内心当中就有这样一个震撼啊，我说这样一个女性的牧师 啊，他能谈出这种话来的话啊，他表现出他真正的有一种激昂，有一种勇气，表现出这个东西。当时我印象很深，印象很深。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什么呢？当我们私下里，我跟江苏兄弟可以见个面啊，当我跟他握手的时候啊，他表现出很和气的，很和气，很柔和那个东西，你看不出啊，可以说出耶稣是唯一的热情这样的话的一个人啊，他是好像很柔弱的一个人啊。但是他的教会整个的气势，他教会大堂出现了很大的气势，让我们感觉到这是一个很有经历的人，很有经历的人，不像我们，很不像我们在座的一些弟兄姐妹，不像。所以基督教是给生命产生升华的一个信仰。你看这个台上所唱歌的这些姐妹，她们载歌载舞，都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沉默啊，真正的没有不能激昂起来的，不是这样的。他们都能表达生命当中一个奇特的气质，所以基督教信仰是给人怎么样的一个激情的信仰，一个激情。所以现在有一本书，现在也翻译成中文了，就是《基督徒的激情》啊，这本书也很罕见。所以从这个标题来讲，你就可以看这个信仰不是让人完完全全变成闭门顺眼的一批人，不是这样的。不是像一个奴仆这样，他表面上在人面前他是奴仆，因为他主动放弃了自由，他有个服侍的心，但是他在主面前他是激情的啊，他是癫狂的，他是载歌载舞的。这是基督徒生命的两面。那么我们再看是不是这样，我们会发现最终我们会发现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绝对的标杆，他生命也有这个奇特的现象啊。所以耶稣在传教的时候啊，很多人围着他，哇，他不厌其烦的在宣讲天国的道理，然后服侍很多的人，治病的人，以至于自己都废寝忘食，都没有办法休息。所以怎么样呢？耶稣有一次又出来，很多人围着他，围着他，哇，他又在那宣讲啊，真是就像一个神人一样他在。然后怎么样呢？耶稣的亲属听见了，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谁说他？他的邻居说他，他的同乡们说他，他的周边的邻居说他，哎，这个木匠的儿子啊，原来这个约瑟的这个大儿子现在好像神神兮兮的，癫狂不正常了等等。所以他们的亲属听到这以后，他们包括啊，他可能甚至他的母亲玛利亚说，哎，不要去了，不要去了啊，你安静点吧，啊，你就怎样？所以有这个东西。但实际上呢，我们知道这是完完全全不理解耶稣。不理解。所以我们在一方面看到耶稣有超越世人的一面，癫狂的一面，所以别人都看到癫狂，连他家人都觉得不正常了。但是我们又看到实际上实实在在的是我们世人忽略了人的一个很重要的本质，原来人都有一个为着自己所追求目标所发狂，甚至要舍弃自己生命的一面。当我们看到别人这一面，我们自己又不了解的时候的话，我们常常认为这个人好像是疯了，疯狂了，这是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不理解，很大的悲哀。我现在给大家谈两个怪事啊，这两个怪事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最大的怪事。一个怪事，第一个怪事为主，第二怪事为辅。我们今天主要谈第一个怪事，咄咄怪事，怎么呢？就是信主经年，激情不见，主日不来，福音不传。这是这四句话概括很奇特。就是他信主已经很久了，按说信主已经很久，你跟神更密切，然后你怎么样呢？你知主更深，应该是你的激情像保罗一样不停的，应该更有燃料，更有燃烧，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激情不见了，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情况一样。哎，刚来的时候，你们设想你们刚来的时候，信主一两年的时候，一年以内以后的时候，你们唱诗啊，还有一些活泼啊，包括我现在都想着啊，包括像天意啊，啊，包括还有其他的几个人，我现在都想着，哎，奇怪了，信主一段时间，默默的激情不见了，这不是很奇怪了啊？高兴啊，就这样啊，还有什么贝贝啊，温贝贝啊，这些，哎，奇怪了。你们是不是不见了？但愿是我没有看见啊，但是我没看见，但愿是你们还有，而且更深厚，是我没有看见。但是我感觉很多的人激情慢慢消退，主日不来，主日不来很奇怪的， 当然我们主日不来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比方说你外出出差呢啊，你确实生病了啊，你确实有很多的水不来啊，是可以的，有召会来，但是不能轻忽主日，因为神设定七日一个周期，中国老祖宗就告诉我们七日来复就很值得，中国的老祖宗告诉我们七日是一个周期的啊，人的一个生理周期啊，我们知道四七二十八，一个月亮的周期是二十八天，月亮的周期跟女性的生理周期是相关的，所以人的周期是七天。我以前说过，中医已经摸到了啊，女性的最高的年华是她的三十五岁啊，五七三十五，男性最高的生理高峰是四十二岁，六七四十二，都跟七有关系。所以神设定一个七的一个循环，让我们七日有一天跟他亲近。什么叫做跟他亲近呢？就是单单的仰望他，单单的赞美他，单单的敬拜他，单单的在他的怀里，就是这样的。你说哎呀我看不见神怎么单单的，看不见神，你看得见神的殿坛，你看得见神的集体啊，弟兄姐妹啊，明白吧？所以一个爱神的人他不能不爱神的身体啊。所以一个人，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我说哎呀我很爱神，但是我很轻忽弟兄姐妹的关系，我只能告诉他你灵命很浅，要不然你就是一个自我主义者啊，就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所以个人主义者是不明白身体的，个人主义者是自己要为大的，个人主义者啊，他是不明白身体的功能的。所以大家要仔细思考我的彩虹灵粮的上上周彩虹灵粮这个身体的供应这一篇。所以他主日不来，当然他有很多很多我们人都很多原因，但是有一个不来的原因是不对的，我今天要给大家点出来不对的，就是他生命当中有一个潜在的一个奇特的东西，就我们就叫做经济学，就叫管理学，就叫做什么呢？叫做博弈原则，或者叫做零和效应。零和效应就是我给神贡献一个小时，我自己少一个小时，我给神奉献10%，我自己就少10%，是这样的。这叫做零和思维，这叫做博弈效应，你就把神当成我的对手了，我给你多一点我就少一点，我给你一点时间我自己少一点时间，所以我其他的东西都没有办法了。如果是因为这个不来，你要在神面前反省啊，这个不来不合神心意的，因为神和人的合一最后合在一起，他一定会给你有一个恩高天加的。所以小心的人认为我给神这么点我少了，最后我都会出现很多问题，那么神就告诉你傻瓜蛋，你根本就不明白人神天人合一马内利的道理，你给我这个东西怎么样呢？我要加倍的回报你。这就是旧约马拉基书给我们看到，马拉基三章十节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要纳上你当纳的，然后神怎么样？神要请福你，要敞开属天的窗户，要请福你，让你无处可容，这才是人神关系的真谛。所以不明白这个真谛的是不能够真正守主日的。所以啊，中国新兴起的一个年轻的牧者，他就说在基督徒有两个很重要的硬功夫，一个是每周的主日崇拜，所以你看你是不是真正拿出钱奉献给神，真正遵守神的安息日的教导，在他里边得安息。第二个十一奉献，看你真正有没有能力拿出来。所以这两关过后以后，真假自现啊，你马上就看出了谁的心态，谁的心态。所以他就认为我是灵魂，我给你十一啊，我自己就少了啊，我自己哇有这么多的东西开支，我给你这个时间啊，我的时间就少了，哇我现在有太多的事。但是你忽略了一个很奇的东西，就是以马内利真理。我自己可以给大家做一个见证，我跟江丽无论多远，那个时候也好，从彩虹家建立也好啊，包括现在啊，因为傅勇小陈他们有孩子问题，我们两个长途跋涉，尤其是江丽啊，做出很好的样板，他无论工作多累他都跟我一起去啊，去长途我们要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回来，然后我们哇再一起回来，再一起回来。那么无论多累我都要主日，只要我在的时候我要尽自己能力做讲坛信息。所以有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我是星期六凌晨回来的，很累很累，但是我星期天依然要按照我的感动，我要组织啊话语神的话语，我要把我的感动分享给大家。所以我给大家告诉大家一个真谛，就是我给大家传递的信息不一定是最好的，也不一定是最适合你的， 但是一定是我生命当中经过思考和咀嚼的。我不会食人牙慧，我不会照本宣科，我不会把很多的我自己还没有领受和想通的东西给大家，我不会这样的。我所建立这个东西一定是我已经想到有价值的，我就给大家。这叫做按时分量，这叫做分享啊，这叫做真正生命的分享。所以有的时候我很累，我有的时候甚至我从美国赶回来，我要忍受的时差，我要准备这个信息啊，但是我没有在地方，因为很累，所以我呢就把很多想法都在脑子里积累了，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就把有些东西整理回来。那么到了几年以后，我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不需要什么准备，你给我拿半圣经，甚至你随便给我点个圣经的话，你哪怕去给我五分钟十分钟准备，我就给你讲一篇真正合乎总原则的道。所以我现在每一次去国度宣讲的时候，你给我半天也是，给我一天也是，给我两天也是，给我一个小时以后，我站上讲台的时候，一祷告站上讲台，我就可以宣讲。宣讲过程当中就有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因为传道人做到一个程度啊，他一张口就知道有没有圣灵同在。所以讲完以后你心里特别知道，冷暖自知。所以弟兄姐妹的回馈也能感觉，尤其是有一些属灵根基的人，因为我讲的一些信息呢是有些东西偏于深的，所以属灵比较深的一些属灵的同工常常反应最激烈啊，尤其是这几次我去，这上个月我去中国的几次分享，所以很多属灵人过来以后跟我分享啊，我就知道我们在里边有很深的一些领受和交通了。我在西安的时候，有几个老姊妹，有几个属灵的领袖，西安很深的属灵领袖啊，他说了一些很奇特的给我一些鼓励的话啊，其中有一个老姊妹是他西安家庭教会的一个领袖当中的领袖，他说了一个很高的赞美之词，当然我就不说了啊，我说到这儿，你看圣灵提醒我，你不要再说了啊，再说就过了啊，我们私下里可以在同工会上，我可以啊比较坦诚跟大家说，我就告诉大家，你千万不要认为这是你的吃亏，谁认为谁是吃亏的，他是小心的人，他是不明白我们跟神的关系，谁认为谁是吃亏的人，是愚蠢的人，愚蠢的人啊，他没有经历了真正生命的对付和十字架的破碎。信主今年激情不见，主日不来福音不传，所以我现在问大家，我们上周谈到了每月传一福音，谁为这个事祷告了都举一下手，谁为这件事祷告了举一下手，谢谢，还有一半人，感谢。我告诉大家，我祷告了啊，我也努力了，包括昨天我也实践了啊。当然，我还等待神的怜悯和恩典啊。我如果努力实践，你们也应该没有借口，也要努力实践。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们不比我在哪啊，因为你们不比我经历啊，弱衰退，你们也要去做。当你们在祷告当中看到神有奇特的带领供应的时候，就很值。我已经反复跟大家说，以前我传福音常常是啊蒙头蒙脑，不按谁神来了我就传，不是这样的。我现在一个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我若不祷告，若没有感动的话，我就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就是这样的。我现在的传福音是有更多的这样的感动。所以激情不见了，我就要问情归何处。情归何处？意思是什么呢？你们生命的那个宝库，那个本能跑哪去了？神给你们这个本性跑哪去了？你们生命最珍贵的一部分跑哪去了？让你给丢哪去了？所以我用这幅图画告诉，如果你把那个感情给丢掉了，不知道跑哪去了，你就变成这个了，你就变成一台机器了，光有理性没有感性。所以人欣赏电脑，再好的电脑再好，说你成为电脑吧，可以吗？他不可以，他不愿意，因为我们人有超越电脑的许多的品质，许多品质。所以你那个丢弃那个感情的东西的，没有激情，没有癫狂了，你就成电脑了。所以这不是人，这不是人。神造人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常常说啊，创造创世纪啊，神造人不会犯罪的不就好了吗？所以很多人回答就是很简单，那神造一个不会犯罪的芭比娃娃很好造，那神要造一个可以犯罪，但是神又有大能保守和拯救的，那才是神的大能。所以神是要造一个有七情六欲、有自由的这样有激情的这么一个被造物。多久干是第二个。啊，这才是第二。这另一方面，也是四句话，一个叫心血来潮， 情似火烧，烟熏火燎，逃之夭夭。啊，这个很极端啊，有许多的人，对不对？我们现在经历了很多人啊，尤其是有一些灵恩教会园领当中，他有这样特点，心血来潮，哇，他就提出很多的建议，我叫做 Mr. Proposal 或者 Mrs. Proposal 啊，他有很多建议，来一来一烧。我们以前就有这样的人，一来的时候就是，哇，你们的敬拜不行，你们敬拜太差了，我来给你们敬拜，来敬拜，最后让他敬拜也好不到哪去啊，结果没敬拜两三天就走了啊，形似火烧。他来的时候烟熏火燎的啊，像火烧，烟熏火燎，烟熏火燎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表现出一个很大的阵势，把自己烤焦了不行，还要把别人都烤焦了，烟熏火燎的那种感觉，就每个人都要，他要看一看那种感觉，就好像他是最火热，他是最爱主的啊，就跟保罗所说的正好相反，在位着你们我们是谨守的，然后在神面前我们是健康的，正好相反。他呢在神面前到底有多少激情，有多少癫狂，我们不知道，但是在人面前他一定要表现出这个东西，而且要把每一个人都要烫一烫，都要烧一烧，都要烤一烤，都要焦一焦啊，叫烤羊肉串，要把每一个人啊，我们都是神的羔羊的，我们每个人都被他要烤一烤啊，要熏一熏，再撒上点孜然，这样烟熏回来，最后呢莫名其妙的过后没有几天他就逃之夭夭。这是第二个方面，我们今天思考这方面啊，但是我们先主要的不是这方面，我们要思考第一方面啊，我们要所谓那般，也就是说你这个激情到底从哪来的，到底是为了谁，那激情专注的对象是什么，如果激情没有对象是不行的啊，所以你是所谓那般呢，所以我们用这样一幅图画来表现这样一个人，他的激情就像野火一样啊，野火一样啊，烧来烧去，然后把自己也烧掉了，然后烧完就走了。所以野火这个东西啊，你持续不了几天的，好像啊星火燎原，但是持续不了，过两天你不要的弄它，它最后啊也会自灭的。因为持续的激情它还有一个持续的一个很重要的本质，我们要思考一个很重要的关系的，叫做爱情相系啊，爱情相系，爱情相系的意思就是爱和情彼此是关联在一起的，是相系在一起的，所以爱和情这两个要拆开来理解，爱情相系。我用四句话来概括，一个叫做有爱必有情，然后情莫爱已冷，如果情没了爱已冷，第三句话你若真爱他，然后叫焉能不动情，所以这是人的一个本质，这是人的本质，这是人爱的一个本质啊，爱的本质。所以我总结这两句话要概括什么呢，这是爱的本性啊，这是人的本能，人的本能。所以神造人有他的形象样式，所以这个形象样式太奥妙了，就是一切神性的东西原来在神里面都有影子，一切人追求最美好的东西然后都投射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由人之神由神之人啊，我们透过圣经启示神的品格，我们知道人应该这样做，我们透过人内心当中最许多极端的最理想的追求，我们知道神应该是那样，我们是从那儿来的。所以爱是人的什么本质，所以人本身虽然被罪玷污了，人还残留着一些爱的东西，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爱的本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爱对方的时候怎么样呢，情一定跟上来，没有说爱我只是很冷冰冰的很严格的很冷酷的很酷的一种爱，不是这样的，很酷的爱隐含着背后激情似火的东西，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很酷啊，很酷，实际上他那里边爱实际上是很深的，我们没有见到一个生而为人可以称作为人的人，他对对方一个很倾心，他是不动情的，没有的。当一个人不动情的时候，那个情已经冷漠下去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就他对你的爱已经冷淡了，今天还是山盟，到明天的最后结果呢，就完完全背信弃义。所以一个人他被你背信弃义的时候，实际上他的感情已经很冷了，已经很冷了，你可以感觉到。如果你要真爱一个对方，对方真是你爱的一个对象，一定动情，焉能不动情。所以爱和情它是拆不开的啊，它是相系的，它是一体的，爱和情。所以这里边就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针对你的信仰，你自己的主很相爱，针对你的伴侣很相爱，针对你的弟兄姐妹很相爱，是不可能没有激情的。所以我就说，当今天我看到这婉贞和傅斯来的时候， 啊，内心当中就有一种爱，就有一种情。这种爱和情的话，它是什么情呢？它不是哇那个，它是一种很奇特的啊，稍微年长一辈的这样的人，对一个年轻慢慢成长在主里边越来越安稳、越来越沉淀、越来越安稳的这样的一种心情，一种心情，它一定会动情的。所以，爱之本性，人之本能，这是人的本能。如果人只有理性的东西，没有情的东西，这不是人的爱情啊。如果人只有情的东西，没有很深厚的意的东西，这也不是爱情。所以我们最后很重要的要给大家谈，我们要活出真爱，然后怎么样呢？要享受真爱。一个人活出真爱的时候，就是你活出你的本性，你生而为人的本性。然后你活出本性的时候，造物主是怜悯的。当你活出你的本性的时候，就是享受造物主给你最美好的天性。所以鱼它只会游，它只要畅游的时候，它就活出了本性，活出本性它就享受它在水里边的那样的一种真正生命本质。鹰能飞也是这样，它不飞它不能享受生命被爆了，是为鹰的那个东西。人不能活出真爱，这个爱当中没有激情，人是非常遗憾的啊！人也不能享受神造我们的一个完美的人生。所以一个人要高峰体验，以前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毛阿敏曾唱一首歌啊，当然他唱的是一种男欢女爱的东西，他说爱要爱得痛痛快快，要爱就爱得死去活来，对不对？人生要有这种高峰体验的爱，要死去活来，要真正可以被爱有献身那个东西。那么当我们接受了信仰以后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爱只有在神面前。为什么？一会儿我要看为什么这个爱，人的这个爱最后只有神的满足。好，我们一会儿来活出真爱，享受真爱。我用四句话来概括：一是汹涌澎湃，一二是静水深林，第三是春蚕吐丝，第四句话是至死方休。这是人生真爱当中的一些很奇特的点啊，虽然不完全，我要给大家点出来。爱的时候，一方面要表现出汹涌澎湃，所以一个人过分的压抑、过分的沉静、过分的担当、过分的自守、过分的拘谨啊，你人生没有享受真爱啊，这是人生很大的一个不愉快，人生很大的遗憾。所以我看到弟兄姐妹有的时候看到你们过于安稳、过于端庄了啊，我感觉就为你们感觉遗憾啊，我甚至心里面为你们哭泣啊。我看到你们没有这个东西啊，那你要坐下来，我要跟你思考一下，我年轻时候那些爱啊，可气的爱，我那些爱的话，我受到很多的离的捆绑，但是我还能感觉啊，我生命当中还是经历过所谓的汹涌澎湃的一些情感的东西。什么叫做静水深流呢？静水深流是另一种爱的表现，另一种爱的表现。静水深流是另一种爱的表现，就是一个人看似很柔和，看似表面上的沉静，但是它里边有巨大的一个爱的一个仓库，巨大的一个爱的储藏，叫静水深流。所以你表现看不出来，内部自己哇，太丰富了，太爱了，就好像是林黛玉的那种爱一样。那是一个很深厚的爱，一个人很成熟的，他的爱可能不显山不露水，但他内涵当中太深厚了，那种情谊太深厚，就好像朱自清写他父亲背影的时候，那个父亲对儿子的爱，一个母亲慈母身上啊，游子善慈母手能显游子善衣，那个爱表现出来的。所以人的激情还有两个表现，一个是表面上啊这种汹涌澎湃的爱，一个是很深的啊，汹涌爱是浅表，很深的静水深流的爱。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两个这种爱都有啊，一方面需要激昂表达的时候我们就火爆，还有一个需要很深厚很深沉的时候，持续的时候，很宏大的时候，我们就静水深流。然后春蚕吐丝，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真爱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不停的奉献，不停的奉献，他不是不停的索取啊，他不是这样的，他不停的奉献，奉献到一个程度他至死方休。他不是爱的时候啊，你对我有用的时候我给你，然后爱没有的时候啪就一脚给蹬开，不是那样的东西，你至死方休。所以我们就用这幅图来概括，这就是春蚕到死方尽，怎么样？ 蜡炬成灰，怎么样？累死的，累死的。所以真爱要有一个这样的持久，要有一个这样的燃烧，要有这样的舍己，舍己到一个程度，可以我把自己都燃尽了，我无怨无悔，我都给你燃烧了，因为什么？因为我爱你，真爱。所以神造人，人被造，原来给人一个这样的很奇特的东西，就是给人一个爱的活动，给人一个爱的本能，爱到一个程度，我可以燃烧自己，把自己全部都燃烧，都融化完了，我依然怎么样呢？踏在冲动上，带到山花烂的态度，还依然可以高兴。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做出这个样子，所以他为了父，为了爱父，为了完成父的旨意，他把自己真正的都燃烧尽了，所以他成就了父的美意啊！当我们成就父的美意怎么样呢？这位真神造我们真神，他不仅让我们献上我们的一生活祭摆上，不仅让我们献上以撒啊，我们最心爱的东西，最心爱的宝贝，就现在我们现在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有你们的宝贝了，都有你们的伴侣了，神说有一天献上你们的以撒，献上投生的，献上你们的长子，哇，很多人完了，就完了。亚伯拉罕相信的神不是这样的一种整个博弈的神，不是这样灵活的神，我献上了我就没了，不是。亚伯拉罕相信我献上完以后，神让他起死回生，神会加倍的给我祝福。所以这就是亚伯拉罕看到的人神关系超越我们小信的人人神关系。我们小信的看到的是一种灵活关系，但是亚伯拉罕看到的是一个 win-win 关系，是一个双赢多赢的关系。所以他看到，所以人不经过这样的一种爱的这样的一种燃烧，我们生命是有缺憾的，是白活的。所以我们现在独生子文化给我们带来最大的一个潜在的一个悲哀，就是很多独生子已经不知道原来人有这样的一种奉献本能，这个奉献本能好似是自我牺牲，但是它带来的一种永恒愉快，而且这个愉快如果跟神相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在天家当中有永恒的奖赏啊，这才是人的真谛，这才是人的本能，这才是神造人的心意，这才是人神真正合一，人神真正享受以马内利所真正带出的一个人的成全啊，一个没有爱的，没有一个燃烧尽的甘心烧尽的一个东西是没有的啊。我们人都太多的受孔子的影响，我们都有一种功利主义的东西啊，就是哎，我放一点点，我今天可以不要，明天总给我吧，明天不要，下个月总给我，下个月明年你总得给我吧。所以我们把眼睛看的都是这种短视的东西，但是真正的信仰不是这样，真正的信仰就是我彻彻底底的奉献，就耶稣基督的，我彻底的奉献，然后怎么样，神彻彻底底的让我们升天，让我们得荣耀。好，原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为神所真正得荣耀以后，神也把荣耀给我们啊，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最奇妙的东西，就是我们跟神相互荣耀，神我们荣耀神，神要透过我们彰显荣耀，实际上也就荣耀我们。所以最后我们要思考另一节另一段啊，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有见过耶稣基督，却是爱他，如今虽不看不得去看见，却因信啊，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大喜乐。所以圣经有些词汇我们知道它是翻译希腊文的，这里边翻译希腊文当中有一个很奇特的词叫大喜乐，就是这个喜乐不是一般的喜乐，是个大喜乐，是一个在东方宗教当中有一个词叫狂喜啊，是狂喜啊，太大喜乐，人生极高的一个高峰体验。这个高峰体验我在洛杉矶有一个弟兄他给我见证，他有一次他在祷告当中突然间经历圣灵充满啊，他就跟我说，他说明姐，你知道这个圣灵充满是一个什么样的喜乐？我说不知道。他说人类当中最大的喜乐是什么？我说当然是男欢女爱，男人是爱情了。他说对，就是爱情。他说我这个喜乐强于爱情一万倍啊，我都说不出多少倍了。就我再生这个充满这个喜乐，太喜乐了。他说他是喜乐。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怎么跟神能恢复那种爱情。能建立那种爱情，很重要的东西就跟神有实实在在的相交，实在的充满。 当我们有这种时代充满了，我们生命当中会有一种大喜乐，以至于圣灵感动一个使徒彼得，他说这个喜乐没法形容，他没法形容，他只能是把自己的体验啊，加上圣灵整个的感动，怎么样呢？用一个词在喜乐当中带来一个大喜乐吧，啊，就好像耶稣说 truly truly I tell you， 这没有办法，我怎么说呢？我实实在在真真实实切切啊实实的告诉你啊，肺腑之言告诉你，那就是说神实实在在把天上的真实告诉我们，让我们这些用肉眼看世界小心的人必须相信。所以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在听，就这样，因为我们看不到了，所以神没有办法，只能告诉我们用人所领受的简单的概念去告诉我们，你要一定要听进去啊，因为你们见不到，他说我要把天上的东西告诉你们，这个意思。所以彼得用大喜乐这个词就告诉我们，我们跟神建立那个关系是超越人间的小喜乐、中喜乐，超越人间的所谓的大喜乐，这个大喜乐超越人间的很多喜乐，而这个喜乐它的很重要的爱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那它很重要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是如今虽不能看见，却因信他，因信他。我以前谈过，信的本质是什么呢？信的本质像桥梁和渠道一样，因为你一信他，你就跟他生命接触了；你一信他，就把他的生命活水引过来了；你一信他，你腹中就流出活水江河了。所以你一信他，怎么样呢？你就有大喜乐了，生命和生命就接触了。如果你不信他，你只信你自己啊，你进入了一种个人主义的信仰，就不行。所以你只有信他的时候，你跟他合一啊，你就有大喜乐、大能力、大生命、大见证就出来了。所以我们总要想，为什么像 William Carey 这样一个人啊，中国现代啊，不是世界现代宣教之父，宣教之父这样一个人，这个人没有受过什么神学训练啊，然后他是个平信徒，他就觉得当时的很多的公会、很多的长老会都不传福音，所以他圣灵感动他要需要为神做大事，要传福音。然后他就孤身一人来到印度，来到印度他竟花了他一生的时间翻译了38种语言，印度有1000种地方语言，他就花了38卷译了差不多38种圣经。然后他还是英国的皇家科学院的很著名的一个植物学家，因为他在印度看到了很多稀奇古怪的植物，然后他又研究植物学，所以他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啊，他不仅是一个宣教，是一个伟大的翻译家，他还是一个伟大神学家。这一个人短暂的生命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呢？他不是零和效应啊，我给神一点时间我就少一点时间，我给神点钱我就少点钱，不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合一的效应。所以我在北京在谈到了叫合存律，就跟神所统一合在一起存在，这才是真正信仰的真谛。我现在越来越摸到这点真谛，当我们跟神越来越真实的有些合一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奇特的一些能力就会出来，奇特能奇特的效率就会出来，奇特效率就会出来啊！我可以告诉大家有一个很重要的见证，我这次上周我去厦门啊，去厦门过程中，因为我刚从中国回来啊，然后又去厦门，其实上我没有特别的想到我要跟他准备什么，但是我就祷告，我就想，我就祷告，我就想，然后我在飞机上坐了3个小时的飞机，我就想了一篇信息。那这篇信息呢，是我目前在国度职场服事信息当中的一个疯癫之作啊！如果有机会，我要跟大家分享，你们会感觉到，如果你们灵性很好，你们感觉很震撼的，哇，这个太厉害了。确实我是比较，就是目前我说的时候我是比较满意的那样的一个看见，就是中国基督徒企业家生命职场事故怎么去进一步深化那个东西。所以不是人做的啊，是神做的，不是神做的就是透过我做的，是人神一起做的，很重要。所以有一个很老的人啊，很老的写了一本很著名的书，这是一个很，他90多岁了，所以当时中国去了一个圣徒去拜访他啊，就问他啊，你有什么话呀？他说弟兄啊，我们一起祷告吧。祷告什么呢？他就在那儿祷告，他祷告就反复就说一句话，就像老约翰90多岁死了，小子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恋。他说的不是这样，他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啊，耶稣呀，我没有你不行。耶稣啊，你没有我也不行。耶稣啊，我没有你不行。耶稣啊，你没有我也不行。反复这样讲的，这里边给我们看到一个奇妙的合一，因为神造人就是给人带领。 因为人为God就是要担任神的很重要的，成为神的出口，成为神荣耀出口。所以人要活出神的东西，他一定要跟神有一个水乳交融的，没有任何拦阻的，没有任何的个人的私欲、个人的主张、个人的见解、个人的理想啊，私欲的东西、金钱的东西、软弱的东西、魔鬼的东西、世俗的东西这样拦阻，还有自己亲情的东西、儿子的东西什么这样的，没有这个，直接跟神啊，直接跟神在一起。然后他才能说出这样的伟大的见解啊！反复的祷告，耶稣啊，没有你不行啊，我没有你不行，耶稣啊，你没有我也不行啊，你属于我，属于你，这是让我们看到雅各里面，良人属我，我也属他这样的感觉。爱的真谛，我们现在在谈爱的真谛。哎，你怎么白字啊？你写错了，爱的真谛不是这个地，对，不是这个地，这个地是那个有地放矢，那个地是目标的意思。爱的真谛，爱的靶子，我们要享受真爱，我们要活出一个可以为之献身的一个爱情，一个激情似火，已经如痴如狂的爱情，如痴 如狂的爱情。我们人生被造是这样的，那么被造这个爱情的对象是谁？这个爱情的目标是谁啊？所以他应该具备这几点，我告诉大家，有四点是具备的，有四点必须具备，否则的话我们爱他是不行的。第一点叫做完美无缺，第一点要完美无缺，就是你爱的这个东西啊，值得你爱，因为人都是有很高贵的理想，如果爱了一个不三不四的人，或者是开始还人模狗样，最后越爱越发现他许许多多残缺不全，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失望，对不对？我们很像最后安慰，哎，嫁鸡随嫁狗随狗吧，没有办法啊。实际上我们人本身的爱情都有一个完美的对象，尤其是年轻的少女，对不对啊？年轻的少女17岁14岁情窦初开啊，叫做豆蔻梢头二月初的时候，这样的时候怎么样？她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生理的一个奇特特点，你问她，哎，你要嫁给谁？我谁也不嫁啊，我谁也不嫁，是不是？很多人你们都有这个经历啊，谁不嫁？谁不嫁？为什么谁不嫁？哼，谁也配不上我啊！就这个，这人都有一个特点啊，尤其是有一点聪明的，有长得有点漂亮的啊，家庭又比较好一点的，都是这样。到了27岁，不行，急了；到了30，等一个下一个算了，对啊。所以人犯了罪以后，他不能持续他那个东西，但是他里边还有一个东西，确确实实是他不愿意，所以我还是比较啊。尊重啊，尊重。有些弟兄姐妹，他们现在一直持守的一个标准啊，就不错，这个标准不堕清淫之志啊，我依然是相当的尊重的，就是说我这个标准我不会降低的啊，宁可我现在等神就预备啊，宁可我守住神，我还等。所以这个完美的观念是人爱情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而且我们要有激情啊，向他投射，我们要为他舍己，没有一个完美的对象我们是很难的，是很难的。所以神也给了人一个很奇特的机制，就叫做自我的 self-convincing 的一个机制，就是有的时候呢啊，当然我们犯罪了没有这么多的啊，这么多完美的东西啊，所以神如果有怜悯给我们一个撮合的时候呢，人有一个奇特的心理机制，就是哎呀挺好的，我越看他越好，越看他越好。开始的时候，你介绍他好的时候，他总说他不好。结果两个人好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呢？挺好的，我嫁给他挺好的，为什么挺好的啊？你就会发现，哎，莫名其妙，这两个人互相说的好。有的时候双方互相 match 上了，有的时候就是是神灵里面有一种奇特的机制啊，这叫做 self-convincing 心理学的一个机制。不要太过分啊！不要太过分，有的人太过分了，老过来人就太过分，一看发现两个人互相的说他太好了，是神，他太完美，就是神给我的。我没有，我发现哇，我的配偶当中有他这么好的，我以前都没有，太过了啊，太过了，以后不要这样说啊！你说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是你自卑的表现啊，自卑感就是说你要说出这个东西，要 convince 你自己，现在 convince 别人。首先，你先自己要确认自己啊，娶的他是对的啊，嫁给他是对的啊，对，不，这是心理学的东西。我们把话收回来，他要完美无缺，不完美无缺，我们有的时候是缺憾的，我们激情出不来的啊。最典型的叫做什么呢？叫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很奇特。先结婚后恋爱啊，到死的时候才有点感觉啊，老来伴啊，死的时候才有伴，那也是一个很，所以那个时候婚姻法坚决反对父母包办，就是这个原因。 边防风险。但是来讲呢，我们有的时候有时候是无奈的啊，我们不得已啊，是有这样的一个包办这种感觉。所以我们现在依然是需要，就是说我们有属灵的包办啊，属灵的准包办，我们希望给弟兄姐妹更多的帮助。但是在我给弟兄姐妹自己去撮合一些婚姻的时候，现在有很多弟兄姐妹是确实我们撮合的，你看在座的有几个我随口我就说出来了啊，随口说出来，没有我们提这个撮合也很难。但是很奇特，我在撮合当中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就是他们两个人基本也要有点两情相悦啊，就是说是那人独居不好，那人独居不好意思，要给他一个生命的伴侣啊。如果你生命伴侣摆在那儿，他成为一个大主心的一个弱哥的，在他那儿这不行了。所以他还是要彼此有一个愉悦的这种基本的这种条件，完美无缺啊。第二个叫做永恒不绝，永恒不绝就是这个完美的形象不能够昙花一现。如果昙花一现是太大的遗憾，太大悲哀，就短短的一出现，哇，我们终生的都要追念，都要遗憾，这不行。所以一个完美的东西它应该有持续性，应该有持续性，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追逐它，真正的一生的能够啊奉献它，而且我们的激情时刻的在激昂的，而且是高兴的激昂，那个东西是一种遗憾的激昂啊。有的人死了以后确确实实不再嫁了，不再娶了啊，原因是什么呢？啊，他太好了啊，就像苏轼一样啊，十年生死两茫茫啊，他就是他妻子太好了，他弄完以后他不愿意再娶正妻了，这样的东西十年以后哇他都不娶，这是一个很可歌可泣的爱情，但是这是很遗憾的爱情，明白吧？所以一个完美的形象最后很快的消失掉，这是不对的。所以神不能用这个东西满足人，神要用完美的东西满足人，那就是他的永恒，他的永生。第三点就是彼此相处，一个完美的形象啊，一个永恒的完美，如果他不爱你，这很遗憾的是啊，这你虽然相爱，你虽然为他死，你虽然为他自己，但是属于单相思，这是很遗憾的事，对不对？所以一个完美相，就是你爱他的时候他也爱你，这个时候才更能激发出你癫狂的一些东西，很深厚的情感的东西，你才能燃烧自己，这种燃烧是完美的燃烧，是不是遗憾的燃烧，对不对？我们很多的啊，有些人因为神经出现错乱，就是单相思过度，哇，这东西啊，以前我不相信这件事，后来很快的，我们一个名牌大学的，因为清华大学的一个人啊，最后爱上一个人，最后进入单相思，单相思最后神经错乱，最后进入了吃一些镇定药，最后就要直接治疗，这样东西。然后这个人就很奇特，他很聪明，很聪明的，就是有一些天才性的聪明，不是一般的聪明，那种聪明，但是那种。一个怪异的啊，他那个激情燃烧，然后把自己燃烧了，最后没有回报，彼此不能相处，这是很难的，很遗憾的事，看着他很痛苦啊，痛苦到一个程度，你把对方来的信给他念，就是我没有对你没有这感觉，请你以后不要再骚扰我了，不要再写信了。他最后出现一种奇葩的解读，他是什么呢？他是爱我的，他不好意思这么说啊，你们都不懂，只有我懂啊，进入了一种病态。这是很遗憾的，所以要彼此相处，一个完美的彼此相处啊，这是激发我们非常完美的爱一个很重要的理由。然后情真意切，情真意切，这个感情是真的，你的感情真，对方给你的感情也是假的啊，不是冷冰冰的啊，说好我接纳你了，你做我的配偶了，不是这样的，而是对方也非常激昂，然后那种感情也很真切啊。意义是代表着人的理智，就是我很爱你，我真的爱，为什么？一二三，情也是很真切，情是很真的，是因为我也为你可以舍己，为你可以舍己，所以这才叫美好的美好的爱情，美好的爱情。所以我们不能够有那种不真切的那个爱情啊，情也要有情，也要有义，也要有情有义，情真意切。如果从这个四个标准来讲，完美的、永恒的、真正彼此相处的，而且真正的啊、真挚的，舍主其谁呢？我想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满足我们，能够满足我们这四点要求。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当中反复强调一个信息，就是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所以七章十二十节它就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句子，就总结概括一下，就是我属我的良人，他也
面目了，在面目。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他也担当了面目。爱主之徒，那我们最后要分享一点，爱主的途径是什么呢？我们怎么去爱主呢？现在我们大家可能会这样说，我也想起爱主，但是我们爱不起来呀，那怎么办呢？我们也看不见，我们凭信心，但是我们信心好像也不走不太通，怎么办呢？怎么的？爱主之徒到底什么呢？这个既然我们也想活出来，但是我们是怎么办？就活不出来，怎么办呢？这是大家最大的关口，这是大家最大的一个拦阻的挑战。所以根据保罗的一生，我们给大家只谈两点，这两点是最根本的途径。这两点，第一点就叫做深知，第二点就叫做深利，我们叫做双深之徒。双深之徒，一个你要深知对方，你知道他越深，你对这位真神，对这位真神道成肉身，你爱得越深。你深利，你亲身的跟他接触，你能够真正感觉到他的美善，他的奇妙。所以深知和深利，而深知和深利是靠着神的神圣的信实的一个应许，一个启示。这个应许是什么呢？深知是基于这样的启示，那就是真理圣灵之光照，真理圣灵的光照，就是这位圣灵真理神，让我们想起耶稣一句话，让把我们带进基督里，这都是圣灵来让我们更深的了解基督。所以圣灵的光照就变得我们深知很重要的一点。如果我们读经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很难深知，我们甚至越读越瞌睡，越读越打盹，越读最后越睡觉。所以当有圣灵的光照的时候，我们读起来就不同凡响。所以你还没有读经这种光照经验的，或者经验很浅的，你怎么办呢？你跟你们有光照的那些弟兄姐妹去读啊，在一个团契，在一个肢体当中去读啊，在一个团队当中去读啊，常常有圣灵光照。哦，你突然间有些豁然开朗，你就深知你所信的是谁。那么深利是什么呢？深利是靠着神的另一个启示和应许，那就是内住圣灵之充满。对的，神告诉我们圣灵将永远与我们同在，他要把神圣的属性告诉我们，要把基督启示给我们，同时他要充满我们，所以我们的生命就被神所充满。所以我们基于这两个真理和这两个神的启示，我们就相信我们一生有生之年我们会深知的，我们会深利的啊。唯一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是不是饥渴慕义，你是不是真正的渴慕追求。有的人想追求，但是他不是真正的追求，是不渴慕的，所以他很难啊。有的人真正的灵力贫穷，他真正渴慕饥渴慕义了，你就一定能得产，一定能。我以前曾经跟这个谁说过，跟这个傅婷说过一句话，傅婷今天来了没有？我就说你相信，看着你们现在啊，像张旭，像傅婷，像天意啊，像这个林慧，他们这些人，你们追求的时候，只要是你按部就班的每个主日来小组参加，不要有任何的这种懒惰借口，你们保持来啊。今天我也把这个信息透露给所有信主大概一年左右的这些人，一年左右这些人啊，就是包括现在的啊，这个张啊陈旭啊，包括这个啊天意，包括啊这个谁，这个倩红，包括这些人。所以你们就来，我保证你们三年变一个样，五年再变一个样，十年大变样，你们十年以后就有神的荣光了，你们自然就会带出来啊。原来这是一个生命的律，还有温贝贝，还有高兴，你们这几个人都要有这个特点啊，包括啊前景，包括林业，你们都要这样，你们一定会改变的。因为生命，属灵生命是个律，它慢慢生命成长，它需要个时间，你的老我退掉也要渐渐的退掉，这样你们一定会有改变。到那个时候啊，你自己再看自己都觉得，哎，我确实变得漂亮多了，美多了啊，我自己都不认识我自己了啊，我自己真正应该自我感觉良好一点，你就有点这种感觉了，因为你的生命确实会有改变。保罗是不是这样的？保罗是这样，保罗的生命就是告诉我们这两点，看着他会逐渐跑。一个是神用启示，是我是使徒保罗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给写过的，所以你们念了就知道，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所以这里边谈到了启示基督的奥秘，深知
就是神用启示保罗，让保罗深知基督奥秘，所以保罗深知基督的，所以他就爱基督。我因为这一点，我就可以告诉大家，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有些弟兄啊，包括啊我们的啊随心弟兄、阿陶德弟兄，还有什么其他的有些弟兄，当你们为主发热心的时候，我就考你们两点。考你们两点啊，包括啊小戴弟兄啊，还有什么弟兄，我就考你们两点。一个，你们是不是在启示长城的启示光照当中深知基督的奥秘？第二个，就是不要醉酒，酒能存放那乃要圣灵充满，就是你们是不是常常有一些圣灵充满的奇特的经历、奇特的见证？如果你们有，你们在职场做任何事我都放心。如果你们没有，你们在我面前表再大的雄心壮志、高人大志，我得担心，明白吗？为什么？你说哎呀，为什么这样？我可以告诉你们，神这样说的。你是让我们相信你的高人大志呢，你还是让我相信保罗的经历和神的话呢？所以作为一个牧者不简单，作为一个牧者要把所有的一些东西总合出一两句话，然后他用这一两个原则去牧养大家，去跟大家交通，去圣徒相通，去看待大家，而且可能给大家一些指点，而且有的指点是因为我们血气的原因，我们叫做挽回，就是说你已经做了啊，没办法了，我做事后诸葛亮给你点一下，让你以后不二过，一个君子不二过就已经很好了，孔子说他不二过就可以了，圣人不二过，我们也可以不二过就可以了，最怕就是你二过你听不进，不可降啊，那其实否，我们现在有一些弟兄啊，就是常常很难降，他虽然不是不可降，很难降，就是我怎么说最后他都给我还回来，我怎么说都给我还回来，这是让我非常非常痛心、非常恼火的事，无论你怎么说，他过后八成给我还回来，这是非常恼火的事。所以大家只要跟保持受教，而我的受教不是给你们说，是我拍胸脯我自己出来，是谁有这种话，你是让我相信神呢，还是相信你们呢？你们不能深知基督奥秘，让你们带出来的东西啊、要么是浅表的，要么是零散的，要么是自我的，很多东西。那、接下来呢，你不能经历很多神的在你生命当中一些触摸和见证，所以你们被神没有被神触摸，你们不知道圣灵的记忆产生光照啊！我告诉你们触摸是什么观点，如果我没有经历触摸，我不知道是什么感觉，我经历什么触摸，我告诉大家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信主曾经有这么一段，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大家不一定都走我这例子，但是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经历。就什么呢？就是我有一次刚信主，那是刚信主，然后我就偶然间他们唱诗，我觉得唱得不太好，所以呢我就坐下来，我就啪打开圣经，正好打在以赛亚书53章，都是弥赛亚的诗篇，弥赛亚书。当我弹到那个书的时候，那个代替的羔羊啊，被带到剪杀之地，默默无语，最后被这种啊，被抬上，被剪杀，这样信息的时候，我突然间那个圣灵的感动出来，啊，给我看到的主要的信息就是耶稣这么好，这么好，这么好，我怎么就不认识他呢？我怎么不拒绝他？我就不接受他呢？给我这种信息。所以，当我们生命出现这种信息的时候，这就叫做怎么样呢？被神充满了，被圣灵所光照了。所以你常常有这种信息陪伴着你的时候，你跑都跑不掉的，你不可能在许多的时候去否认信仰，去放任自流啊，去以血气代替神的引导，然后去把自己许许多东西掺杂在一起，不可能，你慢慢的越来越分别为圣，一定是这样的。人生彻悟，我、最后送给大家这首小诗啊，人生彻悟，人生彻悟，彻悟什么呢？第一句话就叫做癫狂人之性，癫狂是人之性。第二个，缺之何不信啊？第三句话是欲要亲历之。接下来，人身须相用，人身须相用啊，相用。什么意思啊？我再一次思考，我再向大家思考，人被造就是要经历爱情的疯癫，要经历爱情的高峰体验。如果一个人没有爱，没有情，没有理性，没有情感，高度燃烧，合一的燃烧，这不是人的本性，是计算机，是野火啊，不是人的本性。所以癫狂原来是人的，神造人的时候一个本性，圣徒被神得着，被圣灵充满以后，也会恢复这个本性。 缺失和不幸。如果我们一生没有这样一个投射，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没有一样这种持久的一个爱的东西，这是何等的幸运。
那意思就是说，你活在凄凄惨惨、冷冷清清当中，你活在自我中心的状态，你不知道牺牲的这种价值，你不知道为神付出的美好，你不知道蜡炬成诗、成灰泪始干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这样的体验，你是多么的不幸。这是人的一个不幸啊！遇到心理学，你要想亲身的、真实的经历它，持久经历它。人生虚虚空啊，人生要互相拥抱，要合而为一，要以马内利啊。只有人和神相互拥抱，只有神才能真正使人癫狂，持久的癫狂，完美的癫狂，健康的癫狂啊，真正达到人的理智和情感的完美。所以最后给大家的这几个问题就是：情理与人性，大家思考一下，原来我们的人性当中既要有火热的情感，有一个情感的宝库，还有一个理智的宝库，这两个宝库都要为神所用，都要充分的被神调动起来。如果一个人不动脑子的啊，他就是个残疾人；如果人光动脑子没有情感的，他也是个残疾人。所以我们要激情似火，我们同时也要智者不惑，这两点都很关键啊！我再说一遍，人要智者不惑啊，不能盲目的相信，不能愚昧的成为追星族啊，成为追星族啊，像以前的小孩啊，郭富城啊，什么刘德华，这是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啊，这是非常怪异的事。我反思不了解，为什么这些孩子要这样如痴如狂的追逐他们？所以，情理与人性，你们要思考你们神给你们这两大本能。第二个，保罗和平衡。这保罗的一生会展现出为什么这样大的一个平衡呢？和的意思，再次两个意思，一个是为什么这么平衡，第二个和的意思就是啊，江南和采莲，莲叶和田田，和的给和田田的意思是多么哎呀，多么美好的意思啊，这、就是一个程度的用词副词。保罗和平衡，为什么这么平衡？哇、哦，保罗多么平衡啊，值得我们效仿。第三啊，叫做激情今何在？神给我们的激情跑哪去了？以前的啊，情窦初开那个激情，哎，就是那个东西，你知道吗？那个东西让你哎呀朝思暮想啊，让你过电啊，让你食不甘味，让你夜不安眠啊，让你可以为他付出，让你生发出许多美好的东西，那就是那个东西。但是那个东西因为罪的原因，它没有完全投射到正确的对象上，它本应该首先要投射到神的生命当中，然后在神的生命光照当中，他再有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有亲情，有弟兄姐妹的关系啊，有父母之间关系。就是哪句话呢？就是我们在傅斯婉贞的婚礼上，我本来要总结一句话，就是亚当看到夏娃的那个感觉啊，就是哇这么美，他是我骨中骨肉之梦，就是那个感觉。人那个激情要带出来，爱要带出来，他智者不惑，他看到了夏娃的本质，他是从我的骨中肉中出来的，他跟我是一致的，或者是本质相同的。但是我要用一种很奇特的赞美，要赞美来，就是他的情带出来的，情带出来。我们现在弟兄姐妹是什么呢？哇，他是我啊，骨中啊，肋骨抽出一条骨头条啊，肉中呢，你是最后给他团团，有些基因带出来的是肉啊，仅此而已。哎，这是客观的、科学的一种理性的这种描述。但是，人类第一首诗啊，比《诗经》还要早五百年，那是什么诗呢？那就是《伊甸园》里亚当说的这个排比句啊，这可能是人类第一个排比句啊，人类第一个小诗篇，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很遗憾、很有意思的。千万不要以为这八个字这句话怎么这么简单，不是很简单的。因为你想那个时候又没有造纸，又没有印刷术，又没有很多文字，怎么一个人把这样的一个东西表达出来？这是人类最早文明当中最留下的人类最少的几个信息啊，那个激情就出来了。你的激情今何在？你为主的激情跑哪去了呢？最后如何燃此生？如何让自己的那个情绪再饱满起来？如何再使自己成为一个激情燃烧的生命？我们在一起真正有这个有生之年，无论是几年或十几年，我们怎么共度我们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靠着我们激情彼此间怎么能够互相的燃烧啊？ 天才啊加油，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弟兄姐妹用一些自我的东西、冷酷的东西来代替激情燃上的爱的东西，这是不讨人学的。所以我们的敬拜要活泼起来，我们的祷告要火热起来，我们的交通要活泼起来，我们的爱要真切起来。最后给大家的两节圣经，这是非常深刻的圣经。这个圣经是启示录给我们看到的。他说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然后我们都记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很美好的，对不对？实在是那么在启示录三章十六节都可怕。他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多么可怕，我们要警醒啊。神造我们，要不就我们很热，要不我们很冷。很冷是对仇敌，很冷可能对神可能有些误解啊，我们还不太清楚。但是神希望我们要调动起我们情感，因为这是人的本能。如果我们像温水一样不冷不热，神就把我们吐出来啊。我牧会这么久，我最害怕的就是不冷不热，最害怕的不冷。一个人很抵挡也可以，你有可能啊，就可能很深的快快的得着。如果你很火热啊，那你就快快的得着。如果你不冷不热，十年以后还是那个样子，很可怕。我们站起来，我们祷告。